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尔召开，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尔召开。2018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4日在韩国首尔召开，来自亚洲地区的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法会，师父向大会发来贺词，告诉弟子们，你们是众生的希望。在交流会上，来自韩国、印尼、台湾、香港等地的15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等环境中按照真善忍原则去掉执着、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以及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过程中的感悟。韩国釜山的润静是一名中学教师，2012年走入大法修炼。他谈到初读转法轮时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以前学佛教时心中有过许许多多的疑问，这些在转法轮中都有了解答。他当时无法控制内心的兴奋，心想这世上还有如此泄露天机的书。在突破害怕、爱面子心等人心后，加入到讲真相的行列，并利用教师的有利条件在学校向教师和学生交工，还通过介绍真善忍美展、神韵，向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多了解真相的机会，达到了很好的讲真相效果。他感到他们是焦急地等待他救度的众生。来自印尼的诺曼艾蒂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政府机构任职，他在高中毕业时得法，修炼6个多月后，他开始意识到修炼必须要专一的问题。他介绍说，在印尼要求每个人必须要有宗教信仰，在住的乡村要求我们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来证明我们是有神论，否则我们被当成无神论。要告诉我的大家族，包括我的双亲，我想在大法里真正修炼，修炼必须的是不二法门，还真的不容易。他父母如今不再叫他参加什么宗教仪式，也感受到自己的女儿作为大法学员是好的。来自台湾的前书店经营者黄淑女讲述了她在担任项目协调人期间如何在修善上提升自己。香港学员 Jasmine 在一家专科诊所工作，修炼后她意识到她需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当她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时，修炼人所带的能量场纠正了一切不正确的状态。 Jasmine 还讲述了他在香港旅游景点参与向大陆游客讲真相的活动。他说，当他举着真相展板给大陆游客看时，有人竖起大拇指赞好，有人口出恶言。在数年的坚持中，宽容和忍的能力也提高了。面对大陆人的不同反应，他一般都能泰然处之。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13日，来自台湾、日本、越南、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韩国首都，参加亚洲法会系列活动。在中午的明媚阳光下，法轮功学员在白帆公园广场集体练功后，在首尔市中心展开盛大游行，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演奏威武雄壮的乐声引领，从首尔白帆广场出发，沿途经过著名的崇礼门、视听、光化门、安国站、仁寺洞等数条繁华的街道，透过仙女队、功法演示花车、腰鼓队、练功队及一幅幅鳞次栉比的横幅，向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透过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各式真相横幅，揭露中共残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同时也声援3亿1000万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壮观绵延的游行队伍引起大陆游客和韩国行人的震撼。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游客说，以前在海外没亲眼看到过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但在国内翻墙时看到过，所以对法轮功的受迫害比较了解。他接着说，他们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对他们信仰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害都是非法的，我很同情他们。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游行，我感到震撼。韩国市民洪民书表示，本来今天有点沮丧的，但看到游行队伍心情变好了，好像也产生了力量。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但是不知道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非常好。沿途韩裔商家表示，共产党太坏了，我知道这么多人游行是要改变中国的不自由现状，加油加油。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10日发布2018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表示，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继续恶化，中共仍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志胜等维权律师以及少数民族等团体。国际组织担忧被关押者的器官，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用作移植。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马克·卢比奥说，委员会2018年的报告记录了中共侵犯信仰自由、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实。中共大规模加强了对政府、社会和商业的控制，并粗暴地利用科技手段加强这种控制。卢比奥建议制裁中共罪责官员，他表示，我们今天包括任何时候提出的对中国的批评都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这个批评针对的是中共和中共当局。我们很敬重中国人民，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对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10月11日下午，美国国会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和非政府机构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简报会，聚焦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现状。法轮功学员张尔平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恐怖罪行仍在持续，他呼吁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继续调查在中国仍在发生的强摘器官暴行，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制止这一反人类罪行。
十月的法国巴黎秋高气爽，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游客仍是人山人海。10月14日，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如期来到铁塔旁的人权广场，向人们揭露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同时在现场练五套功法，向游客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海关官员帕特里克说，看到展板上有关迫害和活摘人体器官的内容，让人很难过，令人震惊，太残忍了，应该立即停止这种行为。 来自西班牙的罗拉塞尔达研究社会关怀，在接受采访时有些哽咽，他说这是好人正在遭受迫害，是非常不公平的，全世界都需要了解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这些人迫害的事情，特别是专制集权不想让人们通过其他管道了解到的事情真相。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熊继伟、汪刚强、熊文志，曾又名熊文德，在经历了十多个月的非法关押后，2018年9月19日在安陆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有理有据地从法律角度将指控推翻，并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公诉人无言以对。遗憾的是，安陆法院刑事庭庭长杨耀龙等人受到上面的压力，在证据不足、三位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的情况下，对熊继伟冤判4年半，并处罚金5000元，熊文志和汪刚强均被冤判2年，并处罚金3000元。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法轮功学员王瑞林，2017年7月28日去七里河区的法轮功学员张建华亲戚家中串门，被正在绑架张建华的警察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现在获知王瑞林被非法判刑5年，张建华被非法判刑3年，两人2018年9月初被送到甘肃女子监狱迫害。
辽宁抚顺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顺女女士，2018年9月19日到抚顺市抚城区新华街道顺大社区开证明被劫持，非法关押到南沟看守所，被迫害至昏迷不醒，于10月10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金顺女与丈夫沈善一修炼法轮功20多年，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被绑架5次，一家三口13年不得团圆。2002年夫妻俩被非法抓捕，金顺女被非法判刑1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丈夫沈善一被非法判11年，女儿沈春婷跟随母亲练法轮功也被非法劳教3年。
河北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马桂兰女，60多岁，2018年7月4日被秦皇岛市开发区珠江道派出所绑架，被绑架进秦皇岛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到7月18日马桂兰由15天的行政拘留突转为刑事拘留，大约在9月17日突然传出马桂兰在秦皇岛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5日第19届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来自俄罗斯各个地区和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欧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18名学员在台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来自西伯利亚地区安加尔斯克尔市的谢尔盖和妻子在持续6个月的旅游季节期间，在贝加尔湖旁边每天不间断地向世界各地各个区域的游客，特别是中国游客讲真相，风雨无阻。来自克里米亚地区的阿拉在交流稿中分享了自己如何修去对丈夫的抱怨、委屈、妒忌和怨恨等负面情绪。
10月6日至8日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列治文山市举办的南瓜节庆典，向来往的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位就职于国内一家媒体做记者的先生说，法轮功是所有功法中最好的，真善忍是人生的真谛，你们的遭遇是中共迫害你们造成的，我始终支持你们。
10月12日下午在蒙蒙细雨中，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最繁华商业区海德公园举办的亚洲美食节入口处展示5套功法，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当地民众纷纷驻足了解真相， 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
10月10日，由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四度受邀参加彰化县政府主办的双十庆典游行，身着蓝白相间宋代服饰的庞大队伍步伐整齐，乐音嘹亮，在彰化县西湖镇上受到镇民的夹道欢迎。主办此次活动的西湖镇镇长杨福建感谢天国乐团的到来。县议员欧阳珍珠长期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表示很多人推荐他练功，尤其是学校的老师，他希望忙完选举的事务之后能来学练法轮功。
印度巴斯卡尔印地文报2018年8月9日刊登题为年轻人正在学练法轮大法以疏解压力的文章，介绍印度人修炼法轮大法放松身心疏解压力。学练法轮大法非常方便，人们可以上网看录像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练。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9月21日至2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艺术家协会举办，许多参观者观赏画作后称赞这些画作是艺术珍品，他们还被作品中展现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所震惊。
挪威的自治市斯塔旺格拥有第三大都会区，并被称为挪威的邮都。2018年9月21日至23日，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斯塔旺格举行的年度博览会，介绍法轮功古老的修炼方法和在中国正在遭受的迫害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法轮大法好在铁岭广泛传播。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善良的人们在收获着辛勤忙碌大半年所获得的果实，大法弟子也不例外，每天在学法练功修炼自己的同时，也在忙着讲真相救世人。在铁岭，人们上街就能有机会遇到大法弟子，告诉他们中共迫害大法修炼人的真相，抬头呢就看到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等等的真相粘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一说法轮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人会说法轮功可不得了，听说美国人都知道。我会告诉他，岂止是美国呢，现在是全世界都知道有个法轮功，而且还知道中共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这些好人。现在世界上很多善良的人都在声援法轮功呢。有一个老大哥说，这法轮功是挺神的。那一天有一个法轮功弟子讲给我三退保平安，说中共这个无神论干了好多的坏事，把修佛法的弟子给抓起来，还给打死了，还活人摘器官，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赶紧让法轮功弟子给办了三退了，打那往后可显灵了。我告诉他，您那是听明白真相，办了三退得福报了。一个年轻男子说，我去过香港，看到了法轮功大游行，那真是大游行啊，一眼望不到边的，两边都看不到头的，真的是很震撼很震撼，让人看得非常激动，想掉眼泪的感觉，在国内是看不到的。真的是这样的，人们看到法轮功像是看到了希望。
李红家属依法申诉上海女子监狱百般阻挠。上海徐汇区法轮功学员李红因在微博、海外博客等上发表文章，于2018年4月11日被上海徐汇市区法院枉判三年六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于2018年7月被劫持到上海女子监狱三监区。入监后，李红家属多次要求会见李红，女子监狱都以本人没有要求会见为由拒绝。9月25日，李红家属依法委托北京律师申诉，向女子监狱电话预约会见，得知律师要求会见，女子监狱多次打电话给李红家属，要家属撤销对律师的委托，还许诺立即安排家属会见李红。另一方面，监狱以律师手续不全，还要得到本人同意等理由拖延律师会面。律师打电话给监狱监审部门投诉后，狱政科才气急败坏地给律师打电话，催促递交手续。9月30日，监狱告知李红家属已经安排10月8日上午可以来会见李红。 李红家人从安徽乡下赶到上海，只为能见到李红一面。10月8日，三监区的队长等三人先和李红家人谈心，不断表示这种律师是骗钱的，你请的律师没有用，申诉没有用等，请李红家人会见后再电话告知他们还申不申诉，然后才安排了家属会见李红。10月11日，家属又委托之前为李红做一审二审的律师，再次向女监递交了要求会见律师的手续。10月12日，李红的主管队长再次打电话给李红家人，威胁说，李红好不容易现在情绪稳定，你们这样做，后面有什么万一，你们要负责任的。李红家人非常担心李红在监狱内的处境，为什么监狱要百般阻挠律师正常的会见？根据2017年司法部通过的《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这个规定至少允许被关押人员的家属直接签署授权书，请律师会见在押人员。律师持委托书所含和律师证要求会见，应当立即安排。李红家属依法行使权利，委托律师对李红的判决不服要求申诉会见。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监狱理应积极配合家属、律师，保障李红的合法权益。可上海女子监狱作为文明单位，究竟为何如此惧怕律师的会见，让人深思。
贵阳罗健被警察非法扣留身份证。法轮功学员罗健，男，50岁左右，家住贵阳市。近一个月来，罗健遭到贵州安顺高铁站公安和贵阳白云大山洞派出所警察骚扰，目前身份证仍被扣押，他已经向贵阳白云大山洞派出所递交了申请赔偿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在安顺高铁站进站，罗健出示身份证后，被安顺高铁站公安非法扣留。在安顺高铁站，罗健沉着平和地跟在场的几个警察讲了3个多小时真相，几个警察也静静地听了3个多小时，之后还是打电话给了罗健户口所在地白云大山洞派出所。罗健被非法搜身、讯问和全程录像后，由贵阳白云大山洞派出所贾廷全等3个警察带回居住地。这些警察又和国保警察于次日凌晨2点去罗健家翻箱倒柜的搜查。过程中，罗健提醒安顺公安和贵阳白云大山洞派出所警察，你们不出示搜查证就随意搜身、抄家、讯问和全程录像，是严重违法行为，希望公安警察将搜去的大法资料和大法书籍、手机里电子版的书籍认真阅读，会明白法轮功真相，要求尽快归还个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面对白云大山洞派出所警察与高铁公安警察同样的所为，罗健也同样提醒对方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并且向贵阳白云大山洞派出所递交了申请赔偿意见书。上星期，派出所警察开车到罗健家，说叫罗健去派出所取身份证。罗健说，你们既然已到我家，为啥不带给我身份证？对方无话可说。之后一天，罗健自己去了派出所，没见到人，身份证仍被非法扣押。
深秋季节，七旬老人在哈尔滨看守所仍穿单衣裤。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李玉芳9月11日在发真相资料时被大有坊派出所警察绑架，12日凌晨被劫持到哈尔滨看守所非法关押。9月18日下午，律师接见法轮功学员李玉芳，得知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10月10日上午，哈尔滨市道外国保警察李兵等4人和道口街派出所2警察共6人闯到李玉芳家中非法抄家。过程中，李玉芳的女儿向他们讲法轮功有益身心健康等真相。李玉芳的老伴儿，将近80岁的老人，不断地问老伴儿什么时候回来。刚开始，有一个人凶狠地训斥老人，被李玉芳的女儿严厉呵止住。李玉芳的老伴儿不停地抹眼泪，女儿默默地安抚，全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充满同情地默默地注视着父女俩，只有李兵像冷血人一样记录着。这时，李玉芳的女儿向他们讲母亲是如何满身疾病被医院判死刑，是大法救了她。女儿说， 我们全家都支持妈妈修大法，大法救了我妈的命。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李冰让李玉芳的女儿在搜查令上签字，被拒绝。最后李冰自己写上家人拒绝签字。10月11日下午，律师再次会见李玉芳，老人告诉律师自己心理压力很大。9月30日，家人给他存的新棉衣服都没有收到，家人打电话问狱警衣服怎么没有发放，狱警态度不太好，说他们发衣服是不天天发，按批发等等。北方的深秋很冷，外面的人都穿毛衣和大衣都不暖和，室内的温度更冷。李玉芳70多岁的老人还穿着单衣单裤，多次让律师转告家人送衣服，一定是很冷。衣服已经送去十多天，却不发放到老人手上，这是对老人的迫害。
严正声明，本州2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国宝队长不管610送我回家。中国大陆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前几天我在街上给人讲真相，碰到两个刚刚复员回来的退伍军人，问他们入过党团队没有，这两个人说你是法轮功吗，我说是，他们俩就一个抓住我的手，一个抓住我的自行车不让我走，说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我不让打，就一直给他俩讲真相，他俩不听，一直打了6、7个电话，公安局的人也没人来，这样僵持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其中一个人先松开了我的手，但是另一个人还没有松开车子，我就说车子我不要了，我走了，走了没几步，那人就又把车子给我了，我就骑上走了，骑到一个路口等红绿灯时，就见这两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拦住了我，一会儿国保队的车也开了过来，国保队的警察本来不想管，所以拖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一个将近40岁的警察要把我的自行车往车里放，国保队长说你中午不歇着了，他说我不歇着了，我看着他，队长根本不愿意管，自此再也没有露过面。这个40来岁的警察中午给队长打电话，队长说没有空，在家里给孩子做饭呢，其他人也都不愿意管。曾经有一个国保队长对自己的同学说，现在谁也不愿意出头管法轮功的事儿，怕将来追责，因为这是不合法的。这个40来岁的警察不甘心就这样放我走，下午又给市政府打电话，5、6点时610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根本没有进屋，在其他办公室和别人聊天，另一个进来说咱俩探讨探讨法轮功，我就一直给他讲真相，说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事儿，现在倡导信仰自由，现在满大街都贴着这些标语，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根本就没有错，不信你找找触犯了你们的哪一条。他说我要找到了呢，我说等你找到了再说。快到下午7点的时候，这个610的人问我想回家吗，我说当然想回去了，我的家当然要回去。他又问你咋回去啊，我说你咋把我拉来的就咋把我送回去。于是这两个610的人商量了一下，就开车把我送回了家。第二天我让同修骑电车把我带到公安局门口，把我的自行车推回了家。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像皇帝的新装，人人都知道荒谬，但人人都不说出来，就连专管此事的警察也后悔以前做得太过分了，现在也不愿再插手了，甚至有很多警察还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弥补当初的罪过，为自己与家人积福德，只有蒙在鼓里的个别人还在说些对法轮功不利的话，做些对法轮功不利的事儿。其实这样会给自己及其家人带来灾祸，由于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人太多太多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三姨起死回生的事在十里八村传开，大陆来稿，我三姨今年87岁了， 住在辽宁北部农村，和表弟生活在一起。表弟和弟媳很孝顺，三姨过得很舒心，身体也挺好，偶尔有点小毛病，表弟及时带他去医院看，吃点药，挂点滴后就没有什么大碍了。2017年6月的一天，三姨突然口齿不清，有轻微脑血栓的症状，表弟马上把三姨送进市血栓病医院。三姨住院的第二天，治疗脑血栓的过程中出现了脑出血，导致四肢不灵，说话听不清，后来就说不了话了。医院说老人年纪太大了，不能手术，随着出血量的增大，症状只能越来越重，随时都有离世的危险，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三次下达病危通知。当时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三姨同病房的其他患者和家属都说老人应该马上回家，如果死在医院就不能进家了。农村风俗，死人不能进家院子，只能停在大门外。可是儿孙们不忍心看三姨回家等死，坚持留在医院，多活一天是一天。就这样又住了半个月院，病情仍不见好转，医院一点办法也没有，就不收了，让出院。儿孙们无奈，只能带三姨回家了。三姨回家后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三四天食水不进，多数时间昏迷不醒，把脉也处于绝脉，抬头纹已经开了。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闻讯都赶来了，院子里站满了人，儿女忙着给老人办丧事，死人躺的床板、吹的喇叭、办丧事时需要做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就等着三姨咽最后一口气了。我丈夫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他走到老人身边，贴着老人耳朵说，三姨，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只有大法能救你，如果你能听到，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只见三姨嗯了一声，随后三姨又陷入了昏迷中。表姐夫在一边质疑说，人都这样了，就说句法轮大法好就好了。在场的其他人也半信半疑。我和丈夫修炼多年，我们坚信不论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真心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都会得福报。结果三姨第二天凌晨真的一点点的醒过来了，挺过了那一夜，上午能喝点水了，下午就能吃点东西了，从此一天比一天好，半个月后自己就能坐起来了。表妹高兴地说，是大法师父把妈救了。又过了一周，我们再见到三姨时，她自己坐在炕边上，见到我们还和我们打招呼。我们惊讶地说，三姨好得这么快，自己能坐起来还能说话了。表弟全家都非常高兴。表弟说，我妈说多亏你姐夫了，要不我妈早就死了。我告诉三姨，是大法师父救了她。三姨说，丈夫告诉她法轮大法好时，她只记住了法，别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让表妹把法轮大法好写在纸上，她就天天念，结果真的奇迹发生了。这以后三姨哪儿不舒服就诚心的念，一个月后不仅生活能自理了，还能去20里外的女儿家串门了。在女儿家上厕所时摔了个大跟头，把头摔了个大包，她一点也不怕，就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啥事没有，很快就好了。三姨起死回生的事在10里8村很快传开了，人们无不称奇，也是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真相。表弟说，以前你们跟我说我都不信，这回我可信了。三姨也高兴地说，别人脑出血都有后遗症，不是手跨框就是腿画圈，我87岁不但没死，还一点后遗症都没有，法轮大法太好了。
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派出所警察遭恶报实例。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派出所警察紧跟江泽民下达的邪恶指令，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 特别是对农安县杨树林牛山村法轮功学员王启波一家的迫害尤为严重。王启波、妻子孙世英、弟弟王启学、弟媳杨淑梅因上北京正式大法好，回家后多次遭杨树林派出所警察绑架、骚扰、毒打、非法关押，后多名参与迫害的警察恶报连连，有的突然死亡，派出所也处理其事件。神目如电，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善恶终有报，好理不爽。以下是该派出所警察遭恶报实例。小江四，男，农安县杨树林派出所外勤。1999年后，小江四曾多次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在一次绑架王启学的过程中，他坐在副驾驶，高举着拳头叫嚣：我们是中共农安县公安局杨树林乡派出所扫荡队。几年后，小江四突发心梗而亡。赵喜超，男，49岁，原农安县杨树林乡派出所所长。赵喜超积极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后升任农安县公安局任国保大队副政委，仍是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2007年9月26日，国保大队在其授意下上下勾结，赵喜超参与绑架十几位法轮功学员，令他们被非法判刑，刑期长达18年之久。赵喜超后又被恶党提拔为农安县交通局局长。2012年3月11日下午，赵喜超在家睡觉时突然死亡。曹东子，男，30多岁，杨树林派出所司机。曹东子不好好干本职工作，而是充当打人凶手，多次毒打法轮功学员。在毒打法轮功学员时，左右用力猛抽对方脸部，自称双峰贯耳。2001年11月13日，在去大庆市途中出车祸，双腿被撞断，小腹内伤。任万喜，男，40多岁，杨树林派出所户籍内勤。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也充当打手，多次毒打法轮功学员。一次，法轮功学员杨淑梅被绑架到派出所，任万喜边殴打他边叫嚣：告诉你，对你们怎样都行。任万喜勒索百姓，无恶不作，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更是凶狠毒辣。2001年11月13日去大庆市接逃犯途中出车祸，死相极惨。王明章，男，40多岁，杨树林派出所杨树林乡治安组长、警察。1999年后，王明章多次参与绑架和毒打法轮功学员。2001年9月末，杨树梅等法轮功学员给村民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到杨树林乡派出所，并遭到酷刑虐待。警察王明章、江兴洲两人拿手铐脚镣子连打带骂，强行把杨树梅铐上，还扬言说：你看打法轮功的谁遭报了。此话说完不久的2001年11月13日，王明章去大庆市途中出车祸，当场死亡。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业中正念愈坚，大法威严显现，另外空间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9月25日下午2点18分，我接到同修甲的来电，说同修乙的状况不好，让我赶紧去。我火速的去见同修，途中我知道了 同修乙和救世利有一个舍弃生命的约定，当即我发出一念，不承认同修乙和救世利的任何约定，不允许任何生命迫害同修乙。见到同修乙时，同修乙坐靠在椅背上，虚弱不堪，脸色苍白，一动不动。我和同修甲正念帮助同修乙，我对同修乙说，不承认和救世利的任何约定，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救世利，不允许救世利的乱神迫害走肉身，求师尊帮助自己。同修乙说，我不承认救世利的任何安排，我有执着就在师尊的法中修，我的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我要跟师尊圆满回家。这时同修乙开始呕吐，我看见一只黑乎乎的手伸进同修乙的嗓子里，在迫害同修乙。我加大力度发正念，那只黑手依然存在。在同修乙的身体里，从嗓子到胃，有一个约被卷成卷轴，竖放在那里，在抖动。正念中，我铲除这个旧的约定，但是不见收效。同修乙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师尊救救我。这时我看见同修乙卧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周围是漫无边际的黑水，师尊把同修乙抱在怀中，清理他的身体。师尊周围的黑水在翻滚，在抬高，有许多的神在观看，他们是救世利安排的神。在同修不呕吐的时候，我背师尊的诗，同修也跟着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英二师徒恩，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三界外，登天成佛身，见红英广度众生。同修乙又说，我是师尊的弟子，不要救世利的任何安排，也不承认救世利的安排，请师尊为弟子做主。同修乙在默默地找自己的不足，他说，前两天我脑子有些迷糊，走路也不稳，我想我要是过去了谁都不知道。我说，那不是真正的你在想，是邪恶打出的东西。同修乙说，我意识到了，不是我在想，是救世利硬往我的脑子里打，我不承认，我要和师尊回家。我们一起发正念，铲除邪恶对同修乙的迫害。我对同修乙说，我看见师尊一直在帮助你净化身体。同修乙哭了，说，谢谢师尊，弟子让师尊操心了，弟子一定要好好修自己，做好三件事。我和同修甲都相信同修乙一定能走出劫难。正念中，我看见师尊在净化同修乙的心脏，那个旧的约定贯穿心脏，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星球，近看是一个很大的神，他的身体里面还有无数的乱神。过了一会儿，师尊又净化同修乙的大脑，我感觉那是一个极其繁琐的过程。同修乙的周围依然是黑水滔天，我希望自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铲除邪恶，却发现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微小，心里有些着急。我看见师尊一直在忙碌着，在解救同修乙，在师尊旁边有许多的神仙在关注，那些神中有许多救世利安排的神仙，他们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同修甲又找来两位同修，我们一起发正念，从两点多到五点，我看见师尊一直在忙碌，没有歇息的时间。我突然感到心酸，感到师尊救度弟子的艰辛。在这个过程中，我眼前出现了几个画面，这些画面快速地闪过，我一瞬间知道了里面的内涵。我认为看到这些画面不是偶然的，是师尊的点化。一个画面是一位女同修在病夜中，师尊在帮助她，她却在抱怨师尊，说，我怎么这么难受，师尊怎么不帮我，我在师尊向前已经承认自己的过错了。在她抱怨时，我看见那些救世利的神在阻止师尊帮她，无数庞大的神把自己缩小，聚在同修的病灶部位， 阻止师尊救弟子，还有神仙对师尊说，你看他是你的弟子吗？他把你当作师父吗？你日夜不停地帮他，他却在抱怨你。在修炼中，这是一种让人神不齿的行为。我们的师尊没有说话，眼中流下了眼泪，那是带血的泪。这位同修后来去世，师尊让我看到了他原来的世界非常美好，可是他只能去他心性所在的位置上对应的世界里，回不到原来的世界了。那些高层的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都毁了。另一个画面是一位同修在严重的病业中，他表面依赖于同修的帮助，心里却一直没有信心，想上医院看看。他家人问他，你是一心修大法还是去医院？你自己说。同修哭着对家人说，你别逼我。最终家人被邪恶力量控制着，把他送往医院。在这个过程中，师尊一直在保护他。他在重症病房里昏迷时，师尊还在净化他的身体。他出院后，他的家人对他说，我们花了十多万把你救回来了，你师父救了你吗？这位同修在思想中想，师父怎么不管我？满天的神佛看到他一直对师尊有疑心，都在摇头。还有一个画面，一位同修在病业中，却一直对同修瞒着自己的状况，还隐藏着自己的色心。同修一说他有色心，他就不高兴，就生气。他在维护自己空间场中的色的物质，意淫非常严重，色魔邪恶力量就集中在他的病灶，让他表现得更严重，让他怀疑同修的正念，他拒绝同修去看他。他想，他们越发正念，我越严重，下身越流血。许多救世力的神死死地挡在他的身体周围，还有许多的神仙拿着一个本子，上面记载了他的许多色心表现。一个神对师尊说，你看他是你的弟子吗？他看书时经常动色心，他从来不曝光自己的色心，也不去修自己的色心，还顺着色心而为，他实在不像个修炼人。这位同修去世后，有的同修对法产生动摇，说你看他做了那么多证实大法的事情，怎么就去世了？他修得那么好都没了，我能修成吗？我都没信心了。同修的动摇招来了旧神的耻笑，有的旧神在记录同修的动摇和疑心。看到的景象让我悟到，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无论在病业中还是在其他的困难中，你的疑心，你的动摇，都是邪恶阻止师尊帮助你的理由。同修以对法不动摇，他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我看到他的心变得金光闪闪，到晚上时他的身体有所恢复，在第二天上午他能坐起来和我们一起发正念，在下午时他恢复了正常，第三天他又融入到正法进程中来。对于同修乙所经历的病业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所见，我有自己的体悟。作为师尊的弟子，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法光普照的时代，有着无比美好的未来。那些守着救世力的安排的乱神，非常妒忌大法弟子将要成就的一切，他们极端地在大法弟子的修炼行为上挑刺，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时，他们就要出手。他们一意孤行地认为他们是在帮助大法弟子。在师尊救度弟子的过程中，他们目睹了师尊为弟子的付出，当修炼人对师尊、对大法怀疑时，他们就要把这样的修炼人从修炼的队伍中拽出去，让他自心磨变，往他们的脑子里打干扰的念头。这时，修炼人能不能明辨是非，就十分关键。修炼者能明辨是非，就能走出这一关一难，层次就能升华。修炼者不能明辨是非，顺着救世力的思路走，就中了救世力的圈套，救世力就让他懈怠， 或在他周围制造屏障，让他感觉不到大法的神奇，感觉不到同修的善意，远离了法，或者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旧势力还会让他出现病业，甚至迫害走他。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大法是我们生命来源的保障，也是我们回天的保障，它高于我们的生命，我们唯有一心向法，才能立于险恶的人世，才能洗净包裹着我们的业债，超脱凡俗，重返天乡。师尊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不离不弃，解决着我们在每一层次提高时遇到的问题，平衡着在不同层次上的冤怨，欠下的业债和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丰富着我们的世界，事无巨细，都是师尊为我们在做，那真是佛恩浩荡。所以不要把任何一个对大法、对师尊的怀疑念头当作是自己的想法，要把对大法、对师尊的怀疑的想法当作干扰，清除这些干扰，清除归正来自自身宇宙体系中还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生命和观念，清除归正你承担的宇宙范围中没有完全同化法的生命和因素，清除归正一切外来的干扰，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总之一句话，不承认那个怀疑的想法来自真我，不认可对法怀疑的想法和生命，归正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归正思想上的不纯正，在修炼的路上你才能大踏步的前进。以上为个人在自己所在层次上的礼物，有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消除隔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4日。我今年82岁了，1998年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我与 A 同修有10多年的隔阂了，处于一种时好时坏的状态。我想正法进程到最后了，我们总不能带着这种隔阂去天国世界吧，我想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隔阂。这10多年来我们貌合神离，说白了我从心里瞧不起他，他看我也不顺眼，我对他的言谈举止很是不满，我说他简直不像个练功人。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净师净法方面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指出来他还不改，我态度就越来越不好，他也就越来越不改。我没有真正明白师父讲的法理，而把他这些小节都记得一清二楚，经常在背地里如数家珍地说他哪里哪里没做好，哪里哪里不行。我没有向内找，为什么总是让我看到这些不如我意的人和事？有时我仗着自己岁数比他大，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连讽带刺地教训他，把他弄得很尴尬。其实这是邪党文化在我这儿的一种表现，得理不饶人，就我对，倚老卖老，天长日久都已成习惯，眼睛老盯着他，好像我就是专门帮他来修的，没把自己当修炼人，专修别人，没修自己，结果积怨越来越深，形成了厚厚的隔阂。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没用师父的法修自己，总觉得是别人的错，是我对，殊不知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他表现的不足正反映出自己的不足，就是自己要修的地方。虽然我没有他表现的那些细节，但我有跟他一样的执着心，不让人说的心，还很强势和懒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不仅没做到，还被 A 同修带动着。事情是这样的，2015年溯江，我们小组想把诉状写规范，就找了一个律师，结果事与愿违，花了冤枉钱，为了律师的安全，一些细节不便告诉 A 同修。事后不久，我们到他家学完法后，他突然怒气冲天，指着我和 B 同修破口大骂，说我们骗了他，还把茶杯水泼到 B 同修脸上，说我们没有资格学大法，没有资格到他家，要我们出去等等。我们就赌气走下楼去，他还不解恨，跑到阳台把着栏杆骂个不休。第二天，我碰到他推着儿童车，他笑嘻嘻的要孙女儿叫我奶奶呢，跟没事儿似的。而且到下一次集体学法时，他说，我骂了你们吗？那是我骂的吗？我能那样吗？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师父在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吗？这是师父利用他来提高我的心性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当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时，十几年形成的厚厚的物质突然解体了，隔阂不存在了。思前想后，这个同修修得相当不错，当年几次上京护法，几次被邪恶迫害坐牢，从未向邪恶妥协，都坚定地闯了出来。他是单亲家庭，收入微薄，但只要大法需要，他尽力付出，从不吝惜，而且对师父、对大法一直坚信不疑，真是难能可贵啊。特别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十多年始终如一日，并且正念很强，可以说他做得得心应手，我与他相比自愧不如，就是我们这个小小整体，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常人都能够做到化干戈为玉帛，我们更应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到了正法的最后时期，我要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全部放掉，放不下就回不了天国。我问自己，这点矛盾难道要僵持到法证人间吗？能叫旧势力抓住大法弟子配合不好的把柄吗？让师父长期为我们担心吗？总不能带着这些东西到师父那儿报道吧？既然是同修，都是缘分化来的，将来我们圆满了，天各一方，想见都难见到了。我跟自己说，要珍惜这份善缘。在这里，我向 A 同修表示深深的歉意，是我法理不清，心性没到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让我们间隔这么久的时间，使大法整体受到了损失。我们要携起手来，弥补过失，共同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